各位朋友平安。我做个简单的调查啊，在这里还没有，从来没有结过婚的，请举手一下。从来没有结过婚的，有几个哈？那你们当中从来没有结过婚的呢？从来没有参加过婚礼的、观礼的，请举手。有一个哈，不过大部分人都有，都是结过婚的，也观过礼。那除了这个小妹妹这样例外，之外是例外的啊。那我相信你将来也会，就是说观礼也会经历过那一个过程哦。为什么我今天会发问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们呢，不管是结过婚的，或者是曾经在婚礼上观礼过的，我们每一次参加那个盛宴的时候，我们心里最被感动的，就是两个新人，他们彼此互相在婚礼上为着对方说出他们的誓言，他们期待怎么样在那个婚姻里面能够彼此的相爱、相扶、相守。所以呢，婚礼的誓言呢有很多很多种类，但是呢最传统的呢不外乎是我在这个里面所讲的，就是内容会是这样子说，我愿意对你承诺，从今天开始，无论是顺境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直到地老天长。其实这里是爱，我相信这个誓词的内容是想要涵盖不管在任何一个情况环境，他们两个新人都希望说能够在各样子的环境里面，他们仍然能够一起经历，一起互相的来去共度那个困难的时光也好，美好的时光也好。为什么拿这个来做比喻？圣经里面有很多比喻，我们也在学习，在这个借着比喻能够更了解圣经里面的真理。那圣经里面呢，把主耶稣基督跟教会，或是主耶稣基督跟门徒之间的关系，与丈夫跟妻子这种亲密的关系来比喻。所以呢，如果我们想到夫妻之间的关系的亲密，而且想到说是在生活里面各样子的层次里面要来互相的扶持保守，我们不难想象说为什么圣经里面也要用这些比喻，因为我们的信仰是跟我们的生活脱离不了关系，我们生活每一个环节都跟我们的信仰有关系。就好生活细节里面，柴米油盐酱醋茶，夫妻之间两个人样样都要面对，而且必须是一起共同来面对。所以呢，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也是那样子的亲密，是不可分离的。很多人要问说，为什么基督徒跟基督之间的关系要那么密切？那因为这是神在拯救人类的计划里面其中的一环。当然我们知道说，借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神帮助我们那些信靠耶稣的人，因着我们的信心，神把我们生命里面的罪挪走了，因为耶稣基督的死替我们的罪死了，耶稣基督流的宝血替我们 最傻了。所以呢，我们凭着信心来到领受耶稣基督，承认耶稣基督是那个神差来的唯一的救主，承认那个耶稣基督是能唯一能够拯救我们人类的。虽然我们跟耶稣基督是活在不同的时代，但是耶稣基督他是复活的主。凭着我们信靠神这个信心，神拯救了我们，把我们的罪一笔勾销。所以这是第一点，拯救是靠耶稣基督。可是这个拯救不是只停留在是将我们的罪挪去，若是拯救只是停留在这里，那我可以告诉各位，我们一点盼望都没有，因为我们很容易又回到以前的罪的生命里面去。所以神还要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蒙拯救以后的生命是一个胜过罪的生命，是一个属于神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的关跟我们的关系，蒙拯救的人呢是分不开的。可是我们都知道说，这个世界有太多的我们所面对的挑战，我们仍然是活在同一个世界里面，我们没有从这个世界跳脱出去跑到另外一个星球，我们仍然生活在我们一样的这个生活圈子里面。可是我们的生命怎么样靠着耶稣基督会是不一样的生命呢？今天我要用借着这一段经文呢，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勉励。今天这一段经文是主耶稣基督差派他的身边的十二个门徒出去传讲这个天国的福音的时候给他们的鼓励跟警惕，因为他们跟主耶稣基督跟在身边，他们跟耶稣基督有关系。所以呢，借着今天这一段经文，耶稣基督勉励跟随他的人在这个生命上要能够站稳得住。那我们先从那几点来看，基本上我转讲的就是从三个重要的这个观点，我们来去看一个蒙神拯救信靠神跟随耶稣的基督徒，他们的生命跟耶稣之间是有怎么样一个重要的关系，怎么样靠着耶稣基督在我们现在的生活里面能够摆脱像我们过去以前还没有被拯救之前那种的生活跟生命。有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呢，我们要从这个我们与耶稣基督相连结这个角度来去看。第二个呢，我们要从我们和耶稣基督同甘苦这个角度来看。第三点，我们要从与耶稣基督一起出死入生这个角度来看。那我接下来要跟各位稍微先就是来看细节，到底这些是什么意思。我们呢在知道说，人是一个群体，人不可能只有单独一个人活，我们都是群体的。那在群体里面就有这个关系，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那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是神所造的，所以跟我们跟神之间也有关系。所以关系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是非常重要的这一个事情。我们要就是认识这个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我们跟人的关系又是怎么样，我们和神的关系怎么样来影响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对，所以一讲到关系呢，我们就知道说，在任何一个关系里面，我们 都必须来去表明我们在那个关系里面的一个存在性跟正统性。如果我们不能表明说我在这个关系里面，在这个关系存在我的，那这个关系根本跟我没有任何关联，我也不存在那个关系里面，对不对？我们打一个比喻，当然我们讲到婚姻，结婚之前男女会交往，男女朋友关系，你会发现现在这个世界上在男女朋友关系非常的暧昧，很多时候呢已经都在交往了，可是其中一方却因为很多因素或原因不愿意公开说我在跟某某人交往，太多因素了。我相信我们经历过这种恋爱的，我们都晓得那些情况。即使我们没有经过，我们也听过朋友谈起这些事情。即使没有听过朋友谈起这些事情，我相信您在电视上的各种节目一谈到男女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也听过很多这一类的故事。所以这个告诉我们是什么？只要一个关系存在的话，当事人就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态度来去证明这个关他在这个关系里面所扮演的这个角色跟这个关系的存在，不能有暧昧的这种情况，不能有模棱两可的这种情况，不能有没有确定性这种情况，否则伤害的不单单是我们自己，也是对方。所以呢，今天在这个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三十三节讲到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耶稣在跟门徒讲这个是什么？耶稣是要跟人家讲说，我门徒跟耶稣有关系，可是这个关系如果连在众人面前，在人面前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都不敢去承认的时候，那这个关系非常有问题，非常有问题。人为什么不敢宣告自己的信仰立场和在主耶稣基督的关系？如果是一个基督徒，有好几种情况，我只列举几个，这不是全部。第一，有时候人会害怕、惧怕，怕什么？怕被嘲笑。我想我们在我们的这个中国的这些背景里面呢，无神论是一个主流。所以呢，信靠神，相信神，甚至在现在这个社会很讲究说自我膨胀、自我意识膨胀的这种世界里，好像依靠神就表示自己软弱，自己没有能力，人他会被嘲笑，他被人嘲笑说您为什么信靠那个看不见的神，为什么不靠自己？他被人嘲笑是没有用的。另外还有一些或许是怕被排挤。我在 Hamilton 牧会的时候呢，曾经有机会去看一个因为车祸受伤在挂大学是交换学生，他是读博士。他有一次呢，因为在晚上在那个山望路呢行人道上走，可是有一个车子失控，就撞到他，把他撞飞，整个人跌下来，后来变成那个没有意识，在医院躺了超一个月都没有意识。后来因为他是被送到 Hamilton 的那个 General Hospital， 所以我们去关心他，去照顾他，去帮助他的家人。后来他醒了之后，然后他的亲人跟他们讲说教会怎么样在关心他，他开始愿意接触信仰，后来他也接受了主耶稣基督成为他生命的救主。那他这边的学业也 到一段落了，要回国。那回国之前，我们曾经问他说，现在你相信有神，相信神是你的主，你愿意不愿意受洗？他起先有一段时间还是不太愿意，后来我们了解是因为他说他这个博士论文等等这些审核必须回国内做，如果人家知道他受洗成为基督徒，他这个博士论的这个学位是不是能够拿到，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再者，他毕业之后能不能找到一个好工作，因为他是基督徒，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后来我们一直在为这件事情跟他一起祷告，感谢神帮助他克服他心里的这些困难，他愿意接受受洗。那受洗就在讲见证，公开的来见证神在他生命的里面的影响。所以人会有惧怕各种因素，他也会惧怕生命受威胁。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太多地区，只要你表明你是基督徒，你就有生命、身家、财产受威胁、受迫害的危险，太多地方。还有呢，有时候是因为人对于自己信仰不太清楚，不巧对于耶和华真神并不是很清楚，他所相信的这个是谁，甚至都还会等等觉得说所有的宗教都是殊途同归，意思就是说通过不同的途径都是达到同样一个目的，就是劝人向善。对于信仰不清不楚，或者是信心上没办法经得起考验。我们刚才在讲到这个婚姻誓词，可是呢，我们一个中国也有一个谚语说呢，夫妻本是同林鸟，然后呢大难来时各自飞，就是在讲说如果夫妻之间的关系没有那个实质的关系的时候，就经历不起这种考验。或许有人会讲说这不太可能，可是我常听到社会新闻很多就是这样子，有时候是先生撇下妻子，有时候是妻子撇下先生，就是因为当他们面临的这个困难的环境的时候，一个已经落跑了。所以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是不是在我们的这种生活的环境里面能够经历得起挑战，能够经历得起这个世界上的这些艰难的环境，或者是一些诱惑。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来去承认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并不是经常在口里说哎，我是基督徒，其实是在我们的生活生命里面来去见证。我相信各位都知道林书豪 Jeremy Lin， 他在他成功的时候从来不会忘记见证神才是在他成功的背后的那一个帮助他走过日常生活的这些锻炼、这些打击、这些困难的时候。他说呢，在他的成功当中到处可以看见神的指引， God's fingerprints are on his success. 我们不需要像林书豪这样子成了名才来做见证。其实神给我们很多机会，神给我们很多机会，把这些愿意来认识神的放在我们的周围，帮助我们来把这个神介绍给他们。那这个神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我希望是我们的生命里面真的有神，以至于我们能够借着我们生活经历里面那些信靠神的实际的例子来去分享给我们的朋友。所以这是一个很切实际的一个在人面前认主耶稣基督。我们太多这样子的机会我们可以抓住，也感谢神让我们下午堂能够有多分享见证的时候。真的，如果说我们信靠神的人，我们如果经历了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帮助我们生命有转变，可是呢我们却默默的沉默的不去分享，有机会没有分享，那等于是我们自己默认说这些转变这些成功是归功于我自己的努力。把神的荣耀都侵占为自己。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所有信靠神的人，我们不以福音为耻，我们不以我们的转变为耻，因为神是一步一步的要帮助我们能够在这生命里面更好更像神。我们的时间机会实在不多，真的，我们时间机会实在不多，我们抓住这样子的机会吗？我自己都不能跟说我明天，我有明天。所以求神帮助，也求神怜悯，让我们真的能够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能够来去分享我们跟神的关系，能够来去分享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影响，能够来去分享神怎么帮助我们度过了这样子的困难，也分享神给我们的平安喜乐。不是只有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才是分享的机会，才是学习的机会。神的丰盛，神的怜悯，神的爱，神的供应，神的恩典无时无刻不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所以当我们生命越亲近神的时候，我们更自然流露的能够来去分享这些事情。所以以生命的转变来见证，其实这是一个很朴实的做法，来去连接我们跟圣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来去见证承认主耶稣基督是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要跟各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去看，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基督耶稣跟我们的生命是连接在一起，因此我们的所有甘苦他都是与我们与共，跟我们一起经历。34节到36节这里看起来比较不容易去明白耶稣为什么讲这些。其实我们要如果要了解耶稣讲为什么讲要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而女儿与母亲生疏，婆媳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的家人。这是什么意思？看起来好像跟圣经教导完全相反， 其实我们要了解这个背景是在讲述旧约时代以前，耶稣还没有来的时代，在犹大国亚哈斯王那个时代，因为犹大王和他的子民是神的子民，可是他们那种背逆神，那种不顺服神的情况，犹太人一直以为说他们处在困境都是因为外在的因素，都是因为外邦来去攻打他们，他们以为只要神要差来的那一个弥赛亚，神指定要来拯救他们那一个人来到他们当中，他们那一切的困难困境都会没有。其实耶稣基督引用这一段是在告诉他们，当人因着罪跟神之间没有和平的时候，也不要期望人跟人之间有和平。人跟人之间要有和平，首先人要跟神之间有和平，人要面对自己的罪，要悔改，要忏悔，要来到神面前悔改。人跟神能够和好之后，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才有转机，才有希望。今天很多基督徒也很多一直在讲说，他们有了信仰，这个信仰会带给他们生活上和平舒适，可是他们这些的追求跟想法只是表面，真正的人要有和平，一定要先跟神有和平，那就是来到神面前认我们的罪，跟神和好。人唯有背负自己的罪，才有永久的和平，否则的话没有。因为罪在我们这个人里面，在我们这些人际关系里面会兴风作浪，所以神在替人类除去罪的同时，神也是要唤醒人的灵，不再受撒旦魔鬼的利诱迷惑。所以在讲这个二十二节里面要讲到，有讲到说，因着耶稣基督的关系，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其实我们刚才讲到说生命要有转变，对不对？我们知道说我们每一个人在人际关系里面都有很多困难的地方，不管是那个我们跟我们自己配偶的关系，或者是我们跟我们父母的关系，或者是我们跟我们子女的关系，或者是我们跟我们兄弟姐妹的关系，这些至亲里面，我们都会经历到这个人际关系的这些困难的地方。可是呢，神要借着因为我们愿意在神面前来去悔改，来去顺服。神经改变的不是别人，我们总是期待别人说在这个关不好的关系里面你应该改，你应该先改变，可是神帮助我们的是先让我们自己被神改变，放下我们心中的仇恨，放下我们心中的苦毒，帮助我们能够多有忍耐，帮助我们放下自己。我们之前老看到我们跟人的关系是不是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坚持，以至于没有一个和解缓解的一个地步。你去看如果离婚的例子里面 很多这些离婚的例子到了律师那里，然后双方坐下来，律师会劝双方好好的来面对问题的时候，大家都会发现说自己坚持己见的方的这个态度其实是最影响夫妻之间的关系。可是有时候人就是在这个气当中，就是不愿意放下面子。神要帮助我们先放下自己，在这种关系里面，当我们学习开始放下自己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神也在别人的心里面工作，他们会开始感受到察觉到我们不一样。所以很多时候必须是我们先来到神面前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对付我们自己的罪，以至于我们在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才能够有希望。很多时候我们信仰有了这个真理的信仰在我们生命里面以后，我们对于很多事情的看法也不一样。即使是在我们之前跟我们亲近的人的关系里面没有这些摩擦，没有这些问题，可是因着信仰之后问题也会产生。有人会问说，为什么我靠信靠主了，可是我跟我家人的关系反而变得不好？其中一个最大原因是我们的价值观已经不一样了，我们的态度已经不一样，我们做事的方法已经不一样了。我们的亲人或许还期望说我们能够配合他们，很多事情是这样子。我相信有些时候在家庭关系里面要处理很多事情，或许你的父母要求你配合他们的一些做法，可是你的信仰告诉你这样子做是不对，那个挣扎一定会在你心里。刚开始你或许会妥协，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你觉得这样子一直心里不平安，你开始会想去沟通，不愿意再这样子再继续做下去。可是呢，你的亲人会不高兴，所以这些是日常生活里面非常实际的一些情况，我们会去面对的。可是呢，神并不是让我们因着这个信仰然后承受这些事情让我们自己来承担，不是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他在这样的事情上也被试探，可是他不去犯罪。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在处理各种事情各种人际关系的困难上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的榜样。借着祷告祈求，将我们一切的事情带到神面前，神会将那出乎人意外的平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相信这神的话吗？我们相信神的应许吗？所以我们面对的困难，神是与我们同在，他要跟我们同甘苦，他要跟我们一起承担，他要成为我们时时的帮助。我们就是靠主耶稣基督。这是第二点，我们可以从耶稣基督对门徒的教导里面来学习的。第三点，我们从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跟耶稣基督是一起出死入生，不是出生入死哦，是出死入生。什么是出死入生？就是我们在罪里面死， 以至于我们能够在这个新的生命里面能够有生机。那主耶稣基督是那复活的主，所以主耶稣基督在37节到39节里面讲到说呢，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上生命，为我失上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又一个教导好像跟我们的伦理关系背道而驰，其实不是。不会爱神的人，他对人的爱是非常有限的，是占有欲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前几天听到一个社会新闻，台湾的，会心里非常非常难过。那个社会新闻里面在讲到的是，有一个大学研究所的学生跟他的女朋友交往一阵子，他的女朋友受不了他的那种强烈的占有欲，要跟他分手。他受不了，拿了一把刀子，等他女朋友工作要工作的时候，经过那个他是那个幼教的老师，在托儿所面前砍他42刀。这是什么样子的爱？我不懂，我只看到的是人心的欲望、占有欲，那里面根本没有所谓的爱。耶稣的爱是什么？他以他的生命为我们的罪死。所以在我们的救我里面，就是我们还没有被拯救之前，有太多太多人的这个欲望、罪在我们里面。那当我们有机会从头开始的时候，神也要帮助我们逐渐的把我们的救我里面的这些欲望也好、自私也好、罪也好、苦毒也好、各种不好的都从我们生命里面挪去。那我们要靠的是耶稣基督。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要不断的学习来心力更新，我们要依靠主耶稣基督。因为神的爱不是像人的那样子，是以私欲为中心，是以自我为中心。神的爱是付出的爱，唯有我们知道怎么样付出，我们才会真正的了解爱是什么。并不是说爱只有付出，只是在这个真正的爱里面是以付出来去学习这爱的本质。唯有这样子的爱才能够持久，唯有这样子的爱才能够克服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的私欲为中心的那种不欠缺的欲望，或是人所谓的爱。所以真的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真的要靠主耶稣基督。我们在这个神给我们的这个群体生活里面呢，就是要帮助我们怎样在主内呢学习来去关心，学习来去互相扶持。 接起来去爱。在这个世界上，若是不依靠神，这种爱是不可能存在，唯有在神里面，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会有从神来的力量跟帮助，让我们来去克服我们心中的那些软弱不足。所以我们对于生活信仰的认知是什么？只是领受别人的关心跟爱吗？或者是只是来去教会参加教会的活动吗？当然这些我们需要，可是这并不是重心。重心是借着这些，让我帮神要帮助我们来更加认识那一个良善的神。唯有神的良善开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扎根的时候，我们真的才会有神所喜悦的生命，我们才能够摆脱在这个世界上给我们带来的各种诱惑困扰。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基督徒学者呢，他写了很多书，有一些书呢被拍成一些动画电影，他是借着的一些内容呢来去比喻叙述神的爱。在他的另外一本书里面叫做 Mere Christianity， 那个他在形容这个基督神要怎么样来去帮助人改变这个我们以前的生命。当我们有了这个领受从神来的这个救恩之后，这个生命的转变，在这本书里面有一个段落，他用一个比喻来去描述说呢，他说就好像基督亲自对我们这些人说话，那内容是这样子，基督说将全部的你都给我，我不是要你的这一点时间和你的这一点金钱和你的这一点工作，我要的是全部的你。我不是来折磨你的本性，我是来彻底毁掉它。半心半意的工作是一点用处都没有，我不要只是砍掉这里或是那里的树枝，我要砍下整棵树。我不要只是治疗牙根或者是装牙套或者是止痛，我要将有问题的牙整个拔出来。交出你的本性和一切你认为好或是不好的欲望以及所有外在的装饰，我将要给你一个全新的自我。事实是我要将自己给了你，也就是说我的意象将要成为你的意象。这是一个比喻，可是圣经里面就是这样子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神仍然在建造的一个工作品，我们还不是一个已经做好的这个成品。圣经比喻说神是那个窑匠，然后我们是他的工作，所以圣经在讲到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造成，为要叫我们行善，这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有这个新的生命，前面的道路我们很需要配合神的工作，在任何事情上来配合神。我们怎么配合？就是借着他的话语多认识他， 在神的教导里面，在主耶稣基督的教导里面，真的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能够好好的一点一滴的来应用，真的顺服神圣灵的带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拯救我们，感谢你让唤醒我们的灵，感谢您的圣灵的带领，让我们能够听见您的声音。主，感谢您的话语，在圣经上您赐给我们，借着您的话语来认识您，是那一位公义的神，圣洁的神，是有慈悲怜悯的神。您借着您的话语应许我们，我们可以得到实时的帮助，让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坐在父神的宝座右边，时时为我们的需要为我们祈求，甚至我们心里有说不出的话，圣灵都知道，把我们心里的一切都带到父神面前。我们感恩，我们求您不断地坚固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以至于在我们生活的任何时刻都能够学习经历您的帮助，您的恩典，让我们经历和这个世界不一样的生命。